每天早上七点，听懂商业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一。
我是小智。
小智，问你个事儿，你上次给你妈买保健品是什么时候？
去年双十一。
你买的是哪一档？
1200块那个基础款。
好，我告诉你一个数字，今天中国银发经济的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8000亿了。你那1200块在这个赛道里连个水花都算不上。
你这说法有点意思。
更有意思的是另一组数字，同期房地产的市场规模是10万亿出头。银发经济超过了房地产。听到这句话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
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。
这就是今天要聊的事情，这条赛道到底是真风口还是假蓝海。先把基本盘摆出来。108000亿这个数字是今年7月发布的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里给的官方数据。报告同时给了三个关键指标。
哪三个？
第一，108000亿是2025年银发经济的总体规模。预期到2030年这个数字会涨到20万亿出头。五年涨一倍。
复合增速大概是多少？
14%左右。什么概念？中国 GDP 增速的两倍。
第一个数字是大盘总量。
对。第二个数字是结构占比，银发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到了 6.4%。
这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中国每花100块钱有6.4块是给老年人花出去的。
听着比例不算高。
对，但第三个数字才是关键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到了 21%。14亿里将近3亿是60岁以上的。
21%的人撑起 6.4% 的市场。
这说明什么？
说明潜力还远没释放出来。
对。三亿老人只买了 6.4%， 未来五年这个比例翻一倍，银发经济规模也才翻一倍。如果比例翻两倍，规模能翻三倍。那就要回到一个核心问题，这一轮银发经济跟十年前讲的老龄化红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
这一轮有三个不一样。第一，这一代老年人有钱。
怎么说？
60到70岁这一批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有积蓄的人。他们是房地产上涨周期的受益者，手里普遍有房有存款。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数据，65岁以上城镇老年人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8000。
一年38000不算高啊。
但他们的消费倾向高于平均水平。重点是他们愿意为自己花钱。
对。我观察到的现象是，这一代老人不是不舍得花钱，是过去没地方花。现在有了为老年生活付费的场景，他们愿意付。
第二个不一样是这一代老人有闲。
退休之后时间大把。
对。50到65岁这批刚退休的人被称为初老群体，他们的活跃度、消费意愿、健康关注度都处在高峰。旅游、健身、老年大学、保健品全是他们撑起来的。
第三个不一样是这一代老人能触网。
会用智能手机，会用短视频，会用移动支付。这跟十年前那一代完全不一样。
所以银发经济不是凭空冒出来的，是这三件事在同一年发生。
有钱、有闲、有触网能力，三者缺一不可。井号井号井号第二层超过房地产的口径问题。
但我必须提一句，银发经济超过房地产这个说法有水分。
哦。
房地产的市场规模统计口径是商品房销售额，一年大概10万亿出头。但银发经济的108000亿覆盖的是老年用品、养老服务、健康管理、文娱旅游、银发科技等十几个大类。
把十几个大类的盘子加在一起去对比一个单一品类。
对。这不是同一口径的对比。但反过来说，也说明银发经济的覆盖面非常广。不是单一行业，是一个横跨多个领域的总称。
所以超过房地产是虚的，但覆盖广是真的。
对。井号井号井号第三层，分钱的老人结构问题。接下来就是更现实的问题，这条赛道的钱分给谁了？
分给三类企业。
哪三类？
第一类是国企背景的养老机构。中国人养老的第一选择还是居家，社区和机构加起来只占 10% 左右。但 10% 里的高端市场被国企和头部民营企业瓜分。
第二类呢？
是医疗器械和药品企业。老年慢病管理的需求撑起了这个赛道。
第三类
是文旅和保健品企业。旅游和保健品是银发经济里最赚钱的两个细分。
所以你看到没有，真正赚钱的不是为老人服务的概念股，是为老人卖具体东西的公司。
对的，概念归概念，落地归落地。
行，说不清了，来个了断。我占真风口，理由是这一代老人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有钱人，他们手里有积蓄，有资产，有消费意愿。这批人正在大规模进入退休期，他们的消费需求会集中释放。这是不可逆的人口结构。
我站伟蓝海，理由是银发经济现在只是规模大但变现难。养老机构不赚钱，保健品信任度低，老年旅游低价竞争。万亿规模背后是大量企业赚不到钱。
那你的逻辑是？
银发经济像一个还没长好的孩子，长得很高，但骨架还没立起来。表面规模大，结构还不健康。
但时间站在我这边，人口结构是慢变量，5到10年都不可逆。结构不健康会变健康，但人口结构不会变。
时间也站在我这边，不健康结构会淘汰一波玩家，留下的才是真金。这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。
那咱俩的结论其实不冲突。
是的，拉长时间看是真风口，短期看是红海，能熬过去的才是赢家。
收一下，108000亿，超过房地产，这个数字让你看到了银发经济的天花板有多高。
但15-5规划在养老金倒挂上的安排，让低的多涨，稳的少涨，让你看到了这个赛道的底色。
底色是什么？
是普惠，是中国式现代化给每个普通老人的一份体面。
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接了。
嘿嘿。
好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聊聊人形机器人走进手术室，那个被 Nature 正刊点名的国产手术机器人离量产还有多远。
明天见。
等一下，你刚才说高端市场被国企和头部民营企业瓜分，这个说法有数据支撑吗？
有。全国前十大的养老机构上市公司，国资背景的占了6个席位。
六个席位？你说银发经济是民营的春天，国资反而占大头。
这就是反常识的地方。养老行业最赚钱的赛道，高端养老社区、医养结合体、康复医院，几乎全是国企在做。民营企业扎堆的是低毛利的保健品代理、老年旅游团、家政陪诊这些辛苦活。
所以
银发经济不是民营企业的红利，是国资护城河下的细分机会。这是第一个反常识。
还有吗？
第二个反常识，保健品行业年规模3000多亿，老年人贡献了 70% 以上。但行业前五名的市占率加起来不到 8%。
8%?
剩下 92% 是几万个小品牌、夫妻店、直销团队在分。意味着这个万亿赛道连个真正的大王都没有。
说人话。
说人话就是你在新闻里看到的银发经济巨头汤臣倍健、可靠护理、奇胜科技，他们加起来的市占率都不到一个零头。巨头不巨，赛道超大，这就是银发经济当下的格局。
好，那这个格局能变吗？
3年内难。老年人的品牌忠诚度极高，但他们的购买决策靠的是小区门口那个小妹，不是品牌广告。这意味着渠道比品牌重要，而渠道是国企和地方民企的传统地盘。
行，这个反常使我吃下了。
能吃下就好。说明你听懂了，银发经济不是风口上的猪都能飞，是风很大，但地上全是石头。
这话说的，我都不好意思接了。
嘿嘿。
好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聊聊 WAIC 20263000款首发背后的 AI 治理话语权，中国 AI 从规则旁观者变成治理参与者。
明天见。